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俄通话后，俄乌将启动和平谈判。
川普不认同穆迪降评，白宫称世界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
传董军将缺席香格里拉对话，中共军方持续动荡引关注。
川普政府首次提供包机，帮64名移民自愿遣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面对中共军事扩张，川普政府加快印太部署。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5月19号表示，美方不会对中共让步，将以科技优势与多层次战术应对威胁，维持军事领先。他指出，美方正研发新一代无人机战力，并强调所有军事投资都聚焦未来战争需求。针对中共无人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海格塞斯警告，大疆无人机恐构成数据安全风险。他透露，五角大楼正从战略规划到实地部署全面转向印太，并强化与盟友合作。近期他已走访夏威夷、关岛、日本与菲律宾，传达以实力确保和平的战略讯号。海格塞斯强调，他正重建美军战力与威慑力，恢复战士精神，并获川普支持推动史上最高军事预算。他强调，美国不寻求战争，但如果冲突无法避免，美军有信心压倒性取胜。
美国总统川普5月19号在社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指控前副总统贺锦丽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涉嫌违规付费邀请名人背书，并表示将要求对此展开重大调查。川普称，贺锦丽伪装成支付娱乐表演费用，实际上是向碧昂斯、欧普拉等人购买支持。贺锦丽阵营否认外界流传的高额支出，强调与欧普拉的100万美元款项是主持活动的制作费，并否认支付1000万美元邀请碧昂斯站台。川普还点名摇滚歌手布鲁斯·施普林斯汀，质疑他为贺锦丽在乔治亚州造势收费演出。
CBS 60分钟节目5月19号播出的专题中，揭露了中共在美国扩大间谍活动。这些间谍活动的头号监控对象是在美华人，而不是美国人民。报道引述前美国外交官吉姆·刘易斯表示，国安部是全球最大最活跃的间谍机构，规模可能达60万人，除了渗透美国政府、企业与基础设施外，也大规模监控海外华人社群，防止革命从海外引发。报道聚焦中共设立秘密海外警察站，监控异议人士。美国司法部近五年已起诉超过140人涉从事间谍与骚扰行动。2023年，两名纽约华人因运作秘密警察站被捕。另案中，王书军被控17年来为国家安全部提供异议人士情报，震惊华人社群。报道指出，中共渗透网络庞大，人权组织保卫卫士揭露，中共已在全球53国设立超过100个秘密警察站，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在与川普总统200亿美元诽谤诉讼案尚未解决之际， CBS 新闻和电视部门总裁兼执行长温迪·麦克马洪于5月19号突然宣布辞职。他在备忘录中坦言，与公司的高层在未来发展方向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并表示过去几个月充满挑战。麦克马洪自2023年起担任 CBS 新闻总裁，辞职正值 CBS 母公司派拉蒙与川普阵营进行和解谈判之际。去年10月31号，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提交起诉书，指控10月初 CBS 的60分钟节目把对川普的民主党对手副总统贺锦丽的采访做了误导性的剪辑，以政治领域里前所未有的程度欺骗美国人民，对 CBS 提起高额诉讼。据 Politico 报道，派拉蒙控股股东沙利·雷士东正考虑出售 CBS 股份，需要川普政府的审批，因此支持和解该诉讼。近来 CBS 内部人事震荡频繁，60分钟制作人 欧文斯四月份也因为新闻独立性问题而辞职。
川普政府启动自愿遣返计划，5月19号首次安排由政府资助包机，将64名洪都拉斯与哥伦比亚非法移民送回原籍国。这架班机从德州休斯顿起飞，搭载38名洪都拉斯人与26名哥伦比亚人，其中包括19名儿童，还有4名在美国出生的孩童。每位返国者都获得了美方提供的1000美元借记卡，并有机会日后再申请合法入境美国。洪都拉斯政府也宣布将提供每人100美元现金与200美元生活物资补助，协助移民重建生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表示，非法入境者可透过 CBP Home 应用程序申请返国，并获得资金支持。他警告，如果拒绝自愿遣返，将面临逮捕、罚款和永久禁止入境处分。
世卫组织成员国5月20号在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大流行公约，旨在强化全球对未来疫情的预防和应对。该公约以124票赞成、无人反对而获得高票通过。公约的目标是改善国际合作、疫情监控和取得疫苗，避免出现 COVID-19 期间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示，此举将使各国在未来面对病毒威胁时更公平、健康和安全的合作应对。经历3年协商之后，公约文本已于上个月敲定，世卫大会将于5月21号进一步审议通过。不过要等各国协商有关病原体分享的符箓后才会正式生效，预计相关协商将持续约2年。而美国总统川普决定让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之后，美方已退出协商，也因此将不受该公约的约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和普京通话之后，俄乌将启动和平谈判，梵蒂冈表示愿意承办，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周一的 Build 2025大会上，微软发布了 Microsoft Discovery 平台，旨在通过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彻底改变科学研究过程。微软表示，该平台具有可扩展性，能够端到端处理特定的科研任务。据微软介绍，Microsoft Discovery 是一款企业级 AI 平台，可协助科学家完成从知识推理、假设提出、候选方案生成到模拟分析的完整科研流程。研究人员可借助一组专业 AI 助手提升科研速度、规模和精度，利用最新的 AI 与超级计算技术推动科学发展。微软并非唯一看好 AI 科研潜力的公司，谷歌今年的早些时候也推出了 AI 供科学家，可协助制定研究假设和计划。OpenAI、Anthropic 和 FutureHouse 等机构也表示 AI 特别在医学领域有望显著加快科研步伐。
英伟达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5月19号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发表演讲，宣布将与台积电、鸿海及台湾政府合作，打造台湾首台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这个项目旨在建立完整的台湾 AI 生态系统，强化本地 AI 基础设施。黄仁勋还表示，该公司正计划在台湾建立一个新的中心，将选择台北的北投士林作为海外总部。黄仁勋表示，台湾理所当然地处于最先进产业的中心， AI 和机器人技术将在此大规模生产。他说，这里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地区。
在5月19号的微软 Build 2025大会上，微软及其子公司 GitHub 宣布加入 Anthropic 主导的 AI 开放标准 MCP 指导委员会，推动 AI 模型与数据系统的高效对接。该标准正获得广泛的行业支持。 OpenAI 与谷歌今年早些时候也宣布将在自家的产品中采用 MCP。MCP 允许 AI 模型从企业工具、内容库和开发环境中提取数据，并与其交互， 实现如聊天机器人等应用的双向通信。开发者可通过 MCP 服务器开放数据，并通过 MCP 客户端如应用与工作流程与之对接。微软与 GitHub 将为 MCP 提供广泛的支持，涵盖 Azure、Windows 11等平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连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多国领袖通话，商讨俄乌停火议题。川普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将立即启动旨在达成停火协议的和平谈判。请听报道。
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两国16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三年多来双方首度直接谈判。川普19号和普京通话后，通过其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称，他与普京长达两小时的通话非常成功，双方一致同意立即开启旨在实现俄乌停火的直接谈判。川普表示，如果能为俄乌建立稳定和平的基础，我们必须立刻开始。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俄方愿与乌克兰就和平协议框架开展工作，并透露未来可能签署一份备忘录，明确谈判原则与时间表。川普还说，梵蒂冈方面已表示极大兴趣，并愿意承办谈判。川普形容，这不仅是停火，更是迈向战争结束的第一步。俄乌拥有别人难以知晓的关键细节，只有他们才能真正谈成。川普表示，这次普京通话基调及气氛都非常好。俄方表示，希望在俄乌冲突结束后，和美国开展大规模贸易。川普表示赞同这个想法。川普并指俄罗斯拥有巨大机会，创造大量就业与财富，潜力无限。同样，乌克兰在重建过程中也能从贸易中受益。川普结束和普京通话后，接着再和泽连斯基、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总理默茨及芬兰总统阿里克斯图布的通话中说明此事。冯德莱恩19号在社交媒体上感谢川普为推动和平所做努力。他强调，美国的持续参与对实现乌克兰持久和平至关重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发表声明表示，美欧一致欢迎川普所提梵蒂冈主办谈判的构想。虽然梵蒂冈方面尚未正式确认川普所提主办谈判意愿，但新任教宗利奥14世近日曾公开表示，梵蒂冈始终愿意为促成敌对双方直接对话提供平台。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白宫周一表示，川普总统不认同穆迪下调美国主权性评级的决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批评说，穆迪此举是滞后之举，而川普政府正致力于降低联邦支出。请听报道。
穆迪上周五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从最高级别 AAA 下调了一级至 AA1， 理由是美国政府在高利率的经济环境下所面临的财政负担可能会不断加重。周一上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美国债务是地球上最安全的，我们正在削减支出，我们正在放松管制，我们实现了供给侧的增长，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将拥有全球最好的经济。哈塞特说，如果你拥有全球最好的经济，那么你也将拥有全球最好的债务。哈塞特附和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话。哈塞特说，穆迪指标是滞后之举，他将这一决定归咎于拜登政府的财政政策。贝森特周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的采访中说，穆迪是一个滞后指标，是所有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看法。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周一在华盛顿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总统上周刚刚从中东国家获得了数万亿美元投资， 自总统上任以来，我们看到数万亿美元投资流入我们的经济，这是因为美国或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国充满信心。莱维特表示，如果再看看美国原始经济数据，通胀再次下降，汽油价格也在下降，总统已经为美国经济增加了近50万个就业岗位，所以人们对经济充满乐观。而总统不同意穆迪的评估。继上周五调降美国主权债信评等后，穆迪信评周一调降美国多家大银行的存款评等，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都在降评之列。不过，尽管美国主权信用评等遭调降，美股19号下跌后反弹，收盘保住涨势。其中，标普500指数连续6天上涨。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正值中共军队清洗敏感期，有消息指，中共防长董军将缺席本月底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19号更是传出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去年7月份才单独举行仪式升任上将的何鸿钧在羁押时自缢身亡。请听报道。
今年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将在5月30号到6月1号举行。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5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官方已向新加坡发出讯号，表示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上将不会出席这次年度国防论坛。报道认为，董军此次缺席不寻常。更值得关注的是，董军将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消息传出，正当中共军队遭大清洗之际。董军的前任防长李尚福在任仅7个月，即被突然解除职务。另一防长魏凤和在卸任后因贪腐遭调查，而董军自2023年底接任中共国防部部长以来，也一直没有按照惯例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国务委员。中共20大后，习家军内部出现激烈权斗，特别是军队中有数十名各军种高级将领和军工系统高层被查，其中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亲信、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上将主任苗华。今年两会后，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失踪，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中共元老的支持下操盘对习势力的清洗。据《星岛日报》19号刊文指出，中共20大以来，军委领导层除了统帅之外共有6人，至今倒了3人，包括已经移交中共司法部门的中共前军委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被罢免中共人大代表职务的军委委员、军委政工部主任苗华。此外，9位露脸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也凶多吉少。19号更传出消息指，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去年7月才单独举行仪式升任上将的何鸿钧，经传在羁押时自缢身亡。独立时评人蔡慎坤5月6号在自媒体爆料称，中共四中全会将有大变局，面对现有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经济，加上习近平有病，中共元老们已经忍无可忍，正在集体逼宫习近平。而原本应在2024年秋季召开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延迟迄今未开。美国退役空军将军布莱恩·霍尔特早前在《新闻周刊》撰文指出，中共正面临崩溃，习近平恐成其最后执政者。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签署删除法案，严惩散播 AI 伪造私密影像，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军将控制加沙，英法加反对其扩大军事行动；
英国脱欧多年后与欧盟举行峰会并签署协议；
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可取消委内瑞拉人临时保护身份。
川普签署删除法案，严惩散播 AI 伪造私密影像。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一在梵蒂冈与教宗梁十四世会面，转交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发出的正式邀请函，邀请美国首位教宗访问美国。梵蒂冈媒体释出的会面影片显示，教宗接过信件，轻轻说道：“将来会有机会。”周一和万斯一同会晤教宗的还有国务卿卢比奥，两人之后与梵蒂冈外交部长加拉格主教进行了会谈。梵蒂冈事后发表声明指出，双方就当前多项国际议题交换意见，强调冲突地区应尊重人道与国际法，并希望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梵蒂冈表示，万斯是梁十四世即位之后首位迎来的来宾。万斯周日表示，美国为新教宗感到非常自豪。
周一，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就职满周年发表谈话，谈话涵盖提升国家韧性、台湾是民主灯塔、深化台美经贸关系、立足台湾、布局全球、加强美国的经济路线、诉求朝野团结抵抗分化等内容，期望让台湾成为世界之光。赖清德在谈话中提到，要深化台美经贸关系，争取台美关税谈判的最好结果。他说，上个月初，美国宣布新的关税政策，我提出了五大应用策略，并且启动产业倾听之旅，希望携手产业界突破挑战，开创新的契机。在经济方面，赖清德提到与美国完成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并同时兼具出口导向与扩大内需，吸引国际厂商来台投资。正值赖清德就职周年，台湾国防部20号表示，从前一天清晨到当天清晨6点为止，共计侦获共计6架共舰8艘、公务船3艘出海扰台。中华民国国防部强调，台湾军机、军舰及暗制导弹系统严密监控及应对处理。
川普总统周一在玫瑰园签署删除法案，这个法案禁止散布任何未经当事人同意的私密影像，包括利用 AI 技术的深伪造，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在收到通知之后立即删除这些照片。这个法案在国会两院顺利通过，多家科技公司、家长和青少年权益倡导者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都对此表示支持。法案规定，发布非自愿亲密照片，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都可以处以最高3年监禁和罚款。第一夫人在总统签署法案前说，这项立法是我们努力确保每一位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能感受到更好的保护，免受他们的形象或身份被滥用迈出的有利一步。川普总统说，随着人工智能图像生成的兴起，无数女性遭受身伪和其他露骨图像的骚扰，这些图像违背了他们的意愿被传播，我们要将这类行为彻底定为非法行为。
近日，美国参众两院共同提出一项法案，目的是将中共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重新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上周四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主导了参议院提出的对抗中共人权侵犯者法案，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和乔什·霍利为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众议院版本则由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和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共同推出。新法案旨在恢复对该机构的制裁，限制其获取美国技术，以遏制其支持中共监控和迫害政策的行为。众议院奥格尔斯则直言，中共邪恶无比，其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也不例外。从种族灭绝、间谍活动到强摘器官，这个政权绝非是美国的朋友。我很荣幸与参议员斯科特一起正面对抗中共的暴行。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裁定，川普政府可以取消对35万委内瑞拉人的临时保护身份。此案是川普政府向最高法院提出的系列紧急上诉中的最新一起， 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撤销允许外国公民留在美国的各项临时保护措施，包括终止总计60万委内瑞拉人和50万海地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这个身份以18个月为一个周期授予，原定于4月7号到期。代表政府的司法部总次长约翰·索尔回应称，下级法官的命令干涉了政府在移民和外交事务上的权利。索尔告诉大法官们，受影响人士在临时保护身份终止之后，可能还有其他合法途径申请留在美国，因为终止临时保护身份的决定并不等同于最终的驱逐令。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后，此案目前将回到下级法院继续审理。
近期，新冠疫情在中国多地再次反弹，从湖北、江西到山东，各地的民众都注意到感冒与新冠确诊病例同步攀升，街头口罩的佩戴率也较四月份显著提高。中国经营报5月18号报道，从多家医院了解到，近期门诊的新冠患者数量有所增加，其中儿科病房中新冠引发的肺炎、喉炎病例明显增多。中共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以来，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呈明显上升态势。在3月31号到5月4号的监测期间，全国少点医院急诊流感病例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由 7.5% 上升到 16.2%。武汉市疾控中心热线工作人员19号确认，近期新冠感染者有所上升，并提醒发烧的人出门避免人群聚集，务必要佩戴口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英国脱欧多年后与欧盟举行峰会并签署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与日本23号将举行第三轮关税谈判，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将再度前往美国，预计美方可能由贸易代表署代表格里尔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人出面与日本协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不会缺席。赤泽亮正2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尽可能早日达成对日美双方都有利的协议。他表示，寻求美国政府取消加征关税的立场不变。为了23号的谈判，日美政府19号起在华府展开事务层级的协商，双方也在协调5月份再召开一次包含贝森特在内的阁员级会谈。消息人士透露说，日本正在考虑一系列方案以获得美方的让步，方案包含扩大进口美国玉米和大豆、造船领域的技术性合作，以及日本调整进口车的检验标准。
国际清算银行 BIS 警告，倘若美国市场波动导致投资人受创，并开始解除在113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汇市场中的部位，可能会引发一场美元争夺战。BIS 货币与经济部主管申贤稿表示，如果投资人必须展期这些交换合约，就必须加入这场对美元的争夺战，这可能迅速推升美元的价值。BIS 估计，基金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外汇交换市场的部位超过80万亿美元，这些资金是以美元介入，并承诺在未来以约定的汇率偿还。路透社指出，事实上，这些外汇交换属于一种短期债务，但通常不列入资产负债表，也不计入监管资本要求。申贤稿指出，如果投资人突然大举解除这些部位，问题就会浮现。他表示，已经建立避险部位的投资人通常持有欧元或日元，但仍需以美元履行偿还义务。
中共国有银行建设银行和商业银行招商银行5月20号下调了存款利率，涉及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通知存款等多种产品类型，其中下调后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均低于 1%。 对于银行纷纷下调利率的原因，业内普遍认为降低负债端成本是银行主动调降存款利率的关键原因。 据中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4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 1.52%， 处于历史第一位。广发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倪军认为，美国关税政策超预期，对经济的基本面产生冲击。预计中共央行可能会降准降息，但仍需关注汇率压力和长期利率快速下行的过程中金融风险的累积。建设银行首席财务官柳荣预计，2025年银行业净息差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有网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萎靡不振，经济不好，民众不敢花钱消费，银行再降息，民众也不会把钱拿出来消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法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以及加拿大总理周一联合警告说，他们不会对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行为袖手旁观。以色列总理周一表示，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压力已经接近红线。请听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承认，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压力已接近红线，但他未允许最低限度的人道援助进入加沙的决定进行辩护。他表示，此举是为了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而必须采取的步骤。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内塔尼亚胡在其个人 Telegram 频道发布的视频声明中表示，以色列的盟友对饥饿的画面表示担忧。以色列将控制加沙地带的所有地区，并防止哈马斯抢夺物资。内塔尼亚胡表示，局势已接近红线和危险点，但他未明确指这是指加沙的危机，还是失去盟友支持的风险。他说，因此为了实现胜利，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周一警告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居民立即撤离至海岸，因为军方正准备发动前所未有的攻击。以色列此前长达11周的封锁行动遭到援助机构和世界领袖的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周一表示，坚决反对以色列扩大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且警告说，他们不会对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丑闻行为袖手旁观。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以色列政府不停止军事进攻，不解除人道主义援助封锁的话，他们将采取具体措施。三位领导人周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决心承认巴勒斯坦国，以便对实现两国解决方案做出贡献，并准备与其他国家一起为此而努力。他们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立即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同时，三位领导人也承认以色列有权自卫，以免受恐怖主义的侵害。他们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自2023年10月7号以来一直残酷扣押的剩余人质，但认为以色列当局采取的升级行动完全不成比例。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英国与欧盟周一举行峰会，并签署一项协议，旨在缓和贸易关系并加强安全合作。这是自英国5年前退出欧盟以来，双方为改善双方关系而采取的最大举措。请听报道。
新的安全协议是斯塔默政府去年7月上任时的主要目标。近几个月来，英国和欧盟都加紧努力锁定新的贸易联系。欧盟领导人与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周一齐聚伦敦，公布了这项协议。该协议包括一项新的安全协议。该协议将使英国防务企业能使用欧盟一项规模达1500亿欧元，相当于1670亿美元的防务基金，但尚待达成一项包含英国财政出资的最终采购协议。双方还达成了一项协议，旨在协调食品法规，并大幅减少英国对欧盟食品出口的边境检查。官员们表示，该协议仍有一些细节有待敲定。英国将再开放渔业水域12年，双方还将启动谈判，以便年轻人更容易在英国及其欧盟邻国之间自由流动和工作一段时间。尽管英国和欧盟领导人将该协议视为欧洲合作的重要新篇章， 但英国脱欧后的大部分贸易摩擦依然存在。研究机构凯投宏观表示，这项声明只会消除英国脱欧造成的一小部分障碍，因此与欧盟关系的重启不会给英国经济带来政府所渴望的巨大提振。带领英国脱离欧盟的前保守党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称，斯塔默是被布鲁塞尔戴上镣铐的瘸子，因为他放弃了英国在欧盟捕鱼权问题上的筹码，并同意让英国受制于欧盟的一些规则。在脱欧后，英国曾希望与美国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但并未实现。本月早些时候，英国与印度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随后英国成为川普宣布对等关税以来第一个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该协议取消了川普于四月份对美国贸易伙伴加征的部分关税。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